上次说到穆桂英中了江铎的飞刀，在往回冲杀的时候碰上江北平拦路，杨宗英当着江北平的面讲出了他自己夜入辽营的事，并且把江北平那绣花针线囊扔给他了。江北平接过了一瞧，脸臊红了，不是别的，这绣花囊中啊都是女儿家应用之物，尤其是那双红睡鞋，在那个年头啊，这个是绝对不能随便让男人看见的。可是杨宗英看见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姑娘只觉得一阵心慌意乱，粉面发烧，忙乱乱地把这绣花囊就挂在了鞍桥之上。不过姑娘也心中暗想啊，这个杨宗英昨天晚上夜入我的帐中，我竟然毫无有知觉，可见此人也是有超群的武艺。哦，昨晚上那小猫在床底下直闹腾，大概就是他在里头呢。姑娘说，杨宗英，你夜入我的绣帐盗取贵格之物，好不知羞耻。杨宗英一听火了，哎，江北平，你少要口出不逊，我昨天晚上是错把你的针线囊当作暗器袋给拿出来的，不然的话谁要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杨宗英乃是名将之后奉世之臣，行为光明，做事正大，从不苟且猥琐，所以在你床头摘取这口袋的时候，是看你正在熟睡之极，彼时彼地可以说你的人头就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但是我没取。这个原因，一是因为你是个女流，二我杨宗英明人不做暗事，三两国交兵，胜负见于疆场，不以暗算为能。以此来说，你江北平应该谢我不杀之恩，今天不但不谢，反而恩将仇报。你哥哥用暗器把我家元帅给伤了，你又在这儿伏兵拦截，像你们这种真才无能暗器取胜的人，即使把我们困住，我们也不能服你。杨宗英这几句话呀，真把江北平给打动了。江北平心想，是啊，在我的床头没杀我，此人可称的是英雄胆识，磊落胸怀，像这种武艺超群、人格出众的人，在我们辽邦可是见所未见的。这样的人怎么都到了宋朝了呢？这阵儿啊，姑娘把那摔死金陵娇的懊恨都给忘了。这个姑娘秉性正直，颇讲仁义。江北平心想，既然你饶我一死，那么今天我也送你一活。不过又一转念，我要是把他们放出阵去，哥哥江铎要是知道了，他是会怪罪的。哎，有了，哥哥要问我，我就说是他们自个儿杀出去的。对，想到这儿，江北平把绣龙刀一横，杨宗英，今天来到镇里，谅你也无处逃脱，服我也罢，不服也罢，你可敢催马来战吗？杨宗英说，怕者不来，来者不怕。说话间催马凝枪，砰，抖枪就刺。江北平用刀招架，啪啪往外一磕，两人刚刚打了两三个回合，江北平忽然一转马头，吩咐一声兵卒撤。辽军一看怎么回事，我们先锋官没看出怎么地呢，怎么就败了？让你败你就败呀，你啰嗦什么，走吧。这些个辽军偃旗息鼓，转变队伍就败下阵来。杨宗英一瞧你败了，真败假败很难预料，但是目前只有拼杀一条出路，我管他呢，追。他回转身来说了一声，叔叔们跟我来。孟良、焦赞还有杨兴领着宋军，维护着杨宗保和穆桂英，跟着杨宗英就下来了。 江北平知道出天门镇的道在哪儿，转山绕路一直绕到天门镇的镇门这儿。江北平还怕杨宗英不明白他这意思，他带着队伍走过镇门之后，回转身来用刀头点指，哎，杨宗英，今天算你侥幸，让你在镇门逃脱，改日疆场上再要你的性命。他说到这儿，让你在镇门逃脱这句的时候，用那刀头故意的往旁边镇门那一指，那意思说镇门就在这儿呢。杨宗英那是什么人，一点就透，一敲就响啊，一扒拉能转六十个圈。小伙子机灵的要命，他急忙拨马说了一声，镇门到了，快走。宋军将士那真是鱼贯龙门一样冲出了天门镇。大伙都出来之后啊，孟良在马上纳了闷了，哎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，老焦威，这江北平把咱们领进去了，怎么又把咱们给送出来了？刚才在镇里他可不是真败啊，你二哥征战疆场这么多年还看不出这个来吗？江北平马蹄不散，刀花不乱，他怎么就败了呢？分明是故意放咱们出来，合着这是让咱们到里边转一圈啊。啊，焦赞说，对呀，二哥你有经验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孟良说，我看呐，嘿嘿，这个江北平他对咱们这个宗英，嘿嘿嘿嘿，有门。杨兴在旁边说了，废话，没门能让咱们出来吗？孟良说，你别跟着瞎搅和。众人说话间就回到了洪州城。这阵穆桂英仍然处在昏迷状态，急急忙忙把他安排在帅府的后堂寝榻之上。八千岁、寇准和杨六郎都着了急了，穆桂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天门阵可就无日可破了，赶快吩咐请来了神医任道安。任道安来到穆桂英的病榻之前，吩咐一声卸下甲胄，剪开了负伤之处的衣服，看了看伤口，雕刀伤的这个地方周围都青了。任道安说，这是毒药暗器呀，好厉害，治不及时将要危及性命。霸王说，道安先师，可能治愈吗？哎，待贫道治治看吧。寇准说，扔道长，这好治不好，这可是过宋辽之战的胜负大事啊。任道安说，贫道知道，我当尽力而为。您还别说，这位任道安真不愧是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。给穆元帅内服外服几副药之后，没过几天伤势好了，可把八千岁给乐坏了。八千岁马上御赐任道安黄金千两，绸缎百匹，并给任道安写了四个字的御笔匾额，奇绝圣手。这老道可真是不同寻常，假定他要能活在二十世纪的今天的话，最低也得是医学博士、外科专家。我们祖国的医学早在千百年前就大放光彩了，要不怎么会出来扁鹊、华佗、孙思邈这些个名家呢？穆桂英伤势一好，首先询问的是那天在天门镇里边怎么杀出来的。宗保就跟他把经过整个一说，尤其是把孟良所说的话对他一讲，穆元帅听完之后沉思良久。穆桂英心想，看来这个江北平虽为女流，但是很重义气，不然的话不能放我们出来。用兵者要上知天之道，下知地之理，内得人之心，外知敌之情， 我正想在天门阵中安插知情者，以成敌之心腹之患，我之内应之人，如此何愁天门阵不破呢？但是这个江北平，我得怎么样子能把他收服过来呢？就用杨宗英。想到这儿，穆桂英让杨宗保把孟良给请来了，就说有军机要事相商。孟良一听穆元帅请，急忙来到了元帅后营。别看论私情，穆桂英应该向孟良叫二叔，但是论公事，孟良与穆桂英是将帅之间，用现在的话说是上下级关系。孟良走进了后堂，元帅，不知把我老孟叫来，有什么吩咐啊？穆桂英说：“二叔，此处不是帅堂之上，勿以国法相论。二叔，请坐。”宗保在旁边搬过一把椅子来。孟良说：“要这么说，二叔可就不客气了。”孟良坐下了。穆桂英说：“二叔啊，我想请您明日到疆场之上与江北平打一仗，不知如何呀？”孟良说：“哎，桂英啊，这什么话呀，跟他打一仗就打一仗呗，怎么还事先把我叫这儿来跟我商量商量？帅堂上你就直接派我得了。你也知道二叔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自从我投了大宋那天就把那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了，轮哪算哪。二叔，您不知道，我有我的用意。”“哦，什么用意？”“二叔，您对江北平把我们放出天门阵来这件事儿有何看法吗？”“这件事儿啊，宗保在旁边说了，二叔喂，您那天不是说什么有门吗？”“
对，我说侄儿媳妇，这话可不该二叔说啊，说出来有点老不正经。我看呐，那天江北平他把咱们放出来，最起码说他对咱们宗英有好感。至于说这个好感能感到什么程度，这玩意儿咱可也不好说。”
穆桂英说：“好啊，二叔，既然他对宗英有好感，咱们就推波助澜，顺势力导，成全他们的好事，让江北平降宋，倒打天门阵，您看如何？”“
哎，桂英，那你能有这本事吗？”“
二叔，我倒有个想法，不过这头一阵得看您的。”“
啊，看我的？看我什么？”“
我想让您明天出兵，到在两军阵上，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江北平引出阵来，并且要把他引到洪州城西30里的武清山下。只要您把他引下来，就算是首立一功，以后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。”
孟良说：“这个好，那你就放心吧，我老孟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他引到武清山下。”
穆桂英说：“二叔啊，您可不要轻敌呀，江北平一般是不容易上当的，我怕的是你败了，他不追您，那咱们的一片心机就全都付之流水了。”“
哎，元帅，别人他不追，我要出兵，我非让他追不可。”“
好吧，二叔，这明天可就看您的了，
你就瞧好吧。”
就这样，到了次日清晨，穆桂英升帐点兵，先给了孟良一支大令。孟良听令，大哀，命你带兵出城讨战疆场，按昨日布置行事，如事不成，追问罪责。
得令。
孟良心想：“哎呀，这事儿还要麻烦， 昨天跟我商量的时候可没说追问罪责啊，看来要把江北平引不到武清山下，还得要找我的罪。孟良在这接令在手，倒在外边提服上马，点查三军，心中暗想，我得怎么把他引下来呢？这脑子里边就想主意呢，哎，我得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我再这么办这么办，不行我再那么办，反正这事儿不大好办。孟良一边想着，一边出了城门，将场上裂开阵势，拉开队伍，跃马端斧，直奔辽邦营门。哎，辽兵快去通报，就说大宋边关上将军孟良特意到此，许你先锋官蒋北平的项上首级，让他速速送奖出来，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惹恼你家二爷，我要杀进阵去。孟良这一吵吵，辽军急急忙忙往里边报禀，不多时的功夫，只听见对面天门阵里炮声隆隆，轰轰轰，旗幡招展，辽军队伍是拥出了营门，门旗分位左右，先锋旗顺风飘摆，关键江北平催坐马，手端绣龙刀，直到疆场之上，双脚带凳，与宋将孟良，你今日出兵可是破我的天门阵来的吗？孟良说，天门阵，嘿嘿，天门阵何足道哉，想你孟二爷只有熟读兵书，深懂阵法，大小阵势那经过成千上万，小小的天门阵算得了什么，只不过是蝼蚁之穴，田鼠之窝，我撒个欢进去就可以踏为平地，不过今天我先不撒。江北平微微一笑，哼，孟良你好大的口气，曾几何时你被困我的天门阵中险些丧命，难道你就忘了吗？孟良说，没的事，我被困阵中我怎么出来的？江北平心想，那是我把你放出来的，怎么过后就不认账了？孟良说，江北平，今天我来到疆场之上是要让你长长见识，看看大宋朝的将军都是何等才华，我孟良亲自动手，在洪州城西摆了一座地门阵，是专门破你的天门阵的。前不久孟某与穆元帅曾经到你的天门阵里边一游，今天你敢到我的地门阵里边一去吗？敢去是英雄，不敢去是匹夫，敢去是女中豪杰，不敢去是黄毛丫头。你若看在我的地门阵，就知道你的天门阵为期不长了，敢不敢去？孟良这一说呀，江北平一听，心中暗想，地门阵，这地门阵什么样啊，还真没见过，他既然摆下了，那我就不妨去看一看，有道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好吧，孟良你头前带路，带姑娘前去一观。孟良说，你随我来。孟良心想，你来了就好，地门阵呢、啊、我那是入地无门阵，这是逼出来的办法。孟良拨转马头往西就跑，江北平随后追赶，两匹马是一前一后，孟良奔着武清山一带就来了。这一带是崇山峻岭，路转峰回，江北平边走边看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地形险峻，我不可贸然行进，万一要中了埋伏，岂不悔之晚矣。这阵他看孟良的马还往前走呢，江北平把战马带住了，吁，孟良你的地门阵在什么地方？孟良说，哎，地门阵呢、啊、就在这一带，你往里来。江北平说，这里边深山林密，地势偏僻，你在这儿摆的什么阵，分明是引我中你的埋伏，姑娘不中你的计策，我回去了。江北平拨马正要往回走，就这个功夫， 听见树林之中马蹄声响，鸾铃霍霍，一位素袍银铠的小将拦住他的去路。江北平一看，正是杨宗英。杨宗英啊，把大枪在马鞍桥一横，先是抱完拱手：“江小姐，别来无恙，天门阵中多蒙小姐为我等引路，才使我们元帅化险为夷。如今我们元帅伤势已经好了，但对小姐指路之情仍系胸中，有心疆场上致谢，又怕被辽军所见，报给你的上司，小姐解说不清，故此今日特把您引至此处，四外无人，我这里向小姐专致谢意。”江北平一听，哟，就为了谢谢我费这么大劲呢、啊、还说摆了个地门阵，闹了半天全没这么回事儿啊。又一想，不对呀，他把我引到这儿来，绝不是光为了谢谢我呀。江北平这阵回头一看，孟良啊没影了，旷野之间只有他和杨宗英两个人，两个人是对面相望。这阵江北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觉得十分不自在。江北平说：“杨宗英，我放你们出阵是以德报德，别无他意。你我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，疆场之上我们还要分个高低上下。”杨宗英说：“那是自然呐、啊，不过小姐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你是中原人，误入辽邦，已是把路走错了，如若不知反悔还助纣为虐，恐怕你要难以自拔呀。听我的话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宅主而坐，大宋人主圣明，百姓和顺，我劝你弃暗投明，归顺大宋。如若不然，恐怕将来天门阵破之日，小姐你追悔莫及。”江北平说：“杨宗英，嘿，宋辽之战未决胜负，你少要在此以胜者自居，咱们疆场上见高下。”杨宗英说：“那有何难，小姐，只要你没有了金陵雕，恐怕真刀实枪就难以取胜。今天把你引到这儿来，还要想和小姐比武较量，怕在阵前小姐输了脸上挂不住，所以才找到这个没人的地方，咱们在这儿比试比试。我要是输了，情愿败在你的马下，任你发落。不过小姐，如果你要是输了呢？”江北平一听，哦，这是把我引到这儿来单独比武，既然他把话说出来了，我也不能服软啊。我要输了，我要输了怎么办呢？话已经挤到这儿了，这姑娘哪能服输啊。跟你说吧，我要输了啊，情愿跪在你的马下，任你发落。杨宗英说：“好，你撒马来战。”江北平一催坐马，手举绣龙刀，砍刀唰，一刀直奔杨宗英砍过来了，这像打了个利闪一样。杨宗英举枪相迎，嘡啷往外一开，翻手抖枪就刺，砍枪。江北平的刀那真如梨花舞，雪片飞，刀光不离敌将灰，玉臂挥处寒风起，杏眼圆睁显身威。杨宗英这枪那如龙探爪，蟒翻身，摇头摆尾取千心，穿通铁透金银，战场惊破敌将魂。两个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，杨宗英心想，一般的招数还真赢不了这丫头，得使出点绝招来，让她知道点厉害。就在两个人马打错蹬转身相逢的时候，杨宗英把这大枪一颤，双臂抖动，喊了一声：“江北平，砍枪！”这一声喊完之后，他阴阳扣把，两臂用力，把这枪里拧外旋，上下一抖，使了一个迎面三点眉， 什么叫迎面三点眉？就是把这枪一拧，拧出一个像梅花瓣似的五个枪头来，这是那枪头颤动的结果。这五个枪头你难辨真假，光这一朵梅还不行，得同时一抖出现三朵梅花，三五一十五个枪头，使对方真假难辨，虚实难测，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乘虚而入，一枪取胜。就这一招啊，杨宗英专练就练了一年半。这个时候他把大枪一抖，三点梅花在江北平面前一出现，江北平还真没看见过这种枪法。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枪头啊？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看不出来了。他只好拿着这个刀往外这么一划了，刀杆划了过去之后，他哪知道这枪招是你招架就是虚的，你不招架就是实的。枪头在刀杆上面一滚，滚到李怀里来了，这枪直奔江北平的枪胸，砰过来。江北平看势不好，已经是躲闪不及了。嘿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杨宗英这枪没往正中扎，略微的往旁边一歪，就在江北平的肋下穿过去了，噗，把潘甲涛给挑断了一股。二马一错，杨宗英说：“江小姐，认输吗？”江北平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拿下马算数。”杨宗英一听：“哦，这还不算数？好了，俩人又一照面。”江北平一刀劈下，杨宗英用枪一开，二马错过之后，江北平啊，刀交作手，伸手把飞抓给拿出来了。时间短暂，他动作可很快。这飞抓是一种暗器，套上挽手一抖飞抓，嗖，这抓就过来了。杨宗英可没料到这位小姐使用这个暗器，就觉得肩头上像有人给抓住了似的，往后一使劲，杨宗英一回头，哟，不好，这丫头还有铁抓子，抓住了。这只要是一拨马，准让他给扯下去。他只好往前一扶身子，可不能下去。江北平使劲往这边一扯，我非让你下来不可，这边扯那边挣，这才有红绳连二将，一剑定姻缘。